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上个礼拜，美国前总统川普拿下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胜利之后，今个礼拜亦都获得新罕布什尔州嘅初选胜利。此外，令人惊愕嘅系，近日喺 X 平台上流传两张相，分别系玻璃上有一个弹窿同埋47美元。贴文受到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关注。另一方面，一啲观点认为，只要拿下前两个州嘅提名资格，就等于拿下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嘅提名。专家持乜嘢观点呢？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将会产生边啲影响？请睇报道。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先来广告时间。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正在角逐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和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克里是目前共和党仅剩的两名候选人。综合传媒报道，1月23号川普再下一城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的初选。当晚8点投票结束，同之前多间传媒预测的相同，川普赢得了该州共和党内提名的竞争。这个亦都是第一位赢得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非现任的共和党候选人。此前川普拿下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超过 51% 的票率之后，同克里同乡的非裔共和党重要人物史考特宣布支持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唯一人选。此外，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日21号，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选，并且转移支持川普。上个礼拜一，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初选当中比川普的支持度相差了 30%， 可谓是惨败。经过几日的思考，礼拜日他停低总统竞选活动，对外以及他的支持者表示，在看不到抗作的取胜机会情况之下，苦苦支撑是没有意义的。德桑蒂斯在 X 平台发帖话，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话，成功并非最终的，失败亦都并非致命的，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他发影片话，今日我将会停止我的竞选活动，川普比现任总统拜登更出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签署了支持他作为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承诺，我将会履行这个承诺。我支持他是因为我们不能再选择过去的共和党守旧派了。此前德桑蒂斯就暗示可能会考虑退出竞选，要将目标投向2028年的大选。他承认川普在爱荷华州赢得了压倒性胜利。来自爱荷华州萨克城30岁的工程师布雷特·波特霍夫告诉纽约时报说，他曾经考虑过支持德桑蒂斯，但是最终表示他会支持川普，因为川普为人民挺身而出。今个月22号，毛茅斯大学公布的一项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显示，52%的选民会支持川普，34%的人会选择克里，8%的人会选择德桑蒂斯。根据民调，德桑蒂斯的支持者将川普列为第二选择的可能性是克里的2倍。 早在15号，川普赢得爱荷华州初选之后，有报道话以往的候选人当中，在赢得前两个州的初选之后，都能够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所以舆论认为，如果川普在新罕布12州继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几乎就可以直接宣布初选胜利。有意思的是1月23号凌晨，新罕布12州率先投票的迪斯维尔诺契小镇，结果显示川普获得零票。登记的选民亦都是镇上全部人口，总共6个人全部都投了给克里。克里打和平牌，说美国不能再陷入混乱，让世界陷入火海。但是这个显然没有任何影响。CNN 报道认为，对克里来讲，新罕布12州是一决生死的时刻。很多专家认为，如果开票结果他输很多，他会退出选战。时事评论员秦鹏表示，首先我不认为克里会在这一次退出参选，因为很明显大家现在是将他作为一个川普的备选，因为川普现在是麻烦不少，有很多官司。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作为反对川普的那些人，或者希望年轻一代上来的这些人，对民主党不满的一群人等等，这些人构成了克里的支持者。这样从这些方面来讲，不管是从万一发生川普退选的因素，或者是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实际上作为克里预计都会跟到最后，一直到可能是六七月份的时候，到最后接近于完成的时候，他才可能退选。我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秦鹏向本台分析，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当中获得的支持度应该高于六成。他在新罕布12州的支持度算是比较低，不论是因为各种原因支持或者不支持，克里会竞选下去，但是最终应该不会出任何意外，川普会最终赢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自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方伟向本台分析，克里在新罕布12州的表现不错，只差川普 10% 多些。原因其实是几复杂的，其中包括有大量非共和党人士入去灌票所造成的。方伟进一步分析，根据目前的两州的选举情况，川普被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是 99%， 因为克里根本不足以挑战川普。方伟说，川普手里面是有共和党基层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而且对川普的诉讼案等等这方面的这些动作都会激发川普的基层群众对他的支持，因为初选就是基层群众。这个里头的唯一的变数就是美国的初选在各州的初选有两种，一种叫做封闭型，一种叫开放型。开放型的意思就是党外人士可以来投票，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漏洞，如果被对手有意敢入来灌票的话，那就可能会改变。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看，我觉得不会灌到整个共和党提名翻盘的状态，所以我先至说 99%。克里在新罕布12州败选之后，一方面祝贺川普赢得胜利，同时宣誓继续竞选。他强调竞选还远远未结束，他已经为下个月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做准备。据上个礼拜的外媒报道，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政界和商界领袖聚会上，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领跑者川普将会赢得白宫的前景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到了礼拜五论坛最后一日的一个小组会议上，川普议题被提上台面。索罗斯的继承人亚历山大·索罗斯表示，川普获胜对达沃斯精英来讲是必然的事情。他声称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达沃斯共识总是错的。亚历山大说，川普一是入狱一是掌权，不会去某个海滩然后在那里退休。近日外界注意到一个不能明确的消息令人惊愕。21号亚历山大在 X 平台上转发大西洋杂志1月18号发布的一篇文章连接及图片，分别是玻璃上有一个弹窿和47美元的两张图片。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川普正竞选美国第47届总统。文章宣称，去年美国犯罪和通货膨胀危机基本上消失了，关于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理论亦是如此。对此，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发帖问亚历山大转发该文及图片的用意，并且说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废话。 去年十二月，亚历山大获得他父亲索罗斯所创立的具有$250亿资产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任命主席的职位。他自称政治路线中间偏左，计划继续利用家族的雄厚财力支持左倾的美国政客。该组织被认为是民主党最大的捐助者。据报道，目前虽然川普在四宗独立的刑事案件当中被起诉，面临包括民主党提出的大量指控，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前总统川普在全国民意调查当中的表现。秦鹏说，至于川普目前遇到的这个官司，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不大。我预计最高法院应该最终会有两个理由最终作一个审判，所以应该不会影响到他的美国总统竞选。预计他会赢得最终的2024大选，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秦鹏分析，如果川普再次胜选，应该会为美国和世界带来几个大的改变。他会针对世界上的流民政权，包括中共、伊朗、北韩以及和共产主义国家混在一起的俄罗斯这些国家，美国会产生更强大的震慑力。秦鹏说，这样第二大变化，他会在美国以及世界这种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变种的这些共产主义方面，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作用，就好像我们看到米莱在阿根廷所做的一样。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他以扩大政府权力以及推行一些极端的极左政策，实际上是侵蚀了资本主义原有的一个活力，让整个企业、让整个社会孭上了一个沉重负担，包括让中产阶级缴纳更高的税却得不到什么福利。所以这个其实对整个的经济、社会乃至于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破坏。第三个方面，川普可能会在经济方面更加重视，同对美国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因为拜登上来之后，他其实是在这里推行绿色能源的这些政策，取消在联邦土地上开采石油，以及切断了同加拿大的石油管线等等。这些其实都最终造成了美国的油价上升，同美国自己生产石油的能力下降。这样亦都导致了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其实是对全球的通货膨胀产生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事实上，一些现象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譬如在已经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阿根廷总统米莱在演讲时开篇就警告说，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来应该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呼吁回归自由主义的米莱说，请相信我，没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加有资格来证明，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35年之间我们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面，我们拥抱集体主义，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第140位。他说，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我们结束饥饿和贫穷的唯一工具。米莱的演讲引起很大的震撼，很受重视。米莱曾经表示钦佩川普，米莱当选总统之后，川普致电祝贺，还表示他计划前往阿根廷。秦鹏分析，如果川普上台，会对于美国的现在受到影响最大的，好像边境政策会发生一个逆转，因为现在非法移民已经成为美国一个非常可怕的顽疾，上千万的非法移民涌入，一方面恶化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为美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造成了非常庞大的负担。秦鹏说，包括在纽约要因此会花出上百亿的这种钱，导致了通过政府负债的方式来去维持。川普上来之后应该会在这个方面做一个逆转，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川普可能亦都会积极地去推行这样的一个强国，联合世界盟友去对抗邪恶政权，以及去推动整个世界向保守派文化复兴的进程。 假如川普能够再次当选，在他的这个任上，我们可能会看到整个世界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中共在内外部的这个压力之下，可能会发生一个彻底的崩溃，也就是说中共政权会彻底地被内部的危机以及内部的民众反对，加上外部以川普以美国为首的正义力量的打压，就会彻底地崩溃。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方位分析，如果川普对决拜登，最终川普胜选，保守派的执政理念和保守派的价值当然会出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除非川普赢得总统，然后赢得上下两院，才有可能做到让传统和普世价值转向。这个就很难讲，如果参众两院拿不到手，还会是一个互相制衡互相制肘的状态。方伟话，所以川普不可能大幅度咁去施展佢嘅政纲，但系对美国最起码往下滑落或者偏离传统，会有一个好强嘅一个刹车作用。对于反共产主义，民主共和两党而家都系反共产主义噶，但系风格不一样。方伟认为，如果川普上任，对于反共产主义嘅影响力度会更猛一啲，咁样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嘅影响就将会好深远。佢话。那个讲起来就好深远了，如果从保守价值来看，这一点当然会上升，其他方面的影响就非常多了，因为川普是让美国更加伟大的一个纲领，所以他和所有世界各国的贸易、外交，特别是贸易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各个国家现在其实很多对美国出口的，好像台湾、日本等等，都在消费美国，就是基本上从美国身上赚钱，美国从来也都不在乎，但川普会在乎，所以就会有相应的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基本上是同2020年的一个复盘，民主党几乎一定是拜登出线，共和党几乎一定是川普出线，而且会很早就决定，所以今次大选时间会拉得很漫长，整个关注的焦点在后期会着重在选举制度的完善，但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可以说是充满了价值冲突，充满了变数，所以很值得关注。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